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我是王颖。今天我为您朗读的是北京大学2006级国际关系系校友高洁姐妹的见证。这篇见证的名字是《不懂爱的孩子终于获得幸福的能力》。高洁姐妹的见证最早刊登在一个公众号上，叫做《八福伙伴伴你成长》，后来被收录到《从未名湖到生命泉》这本百名北大学子信仰之旅见证文集上，是在第一册。这份见证文集是由普世佳音出版。不懂爱的孩子终于获得幸福的能力。疫情下的牵挂。我是武汉人，尽管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，我仍觉得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汉人。按原计划，2019年年底我会与先生、孩子回武汉过年的，票也抢得比往年顺利。我们还特别预留出2周在武汉的时间，对此我很期待。而且说来有意思的是，过去的我并不喜欢回武汉，因为以前我和家人的关系并不好，家庭中有很多破裂的关系和苦读的情绪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他，我们的关系渐渐在修复，神给了我很多美好的盼望，他正在救赎我的家人。然而，突发的疫情打乱了我们的计划，我退票没2天，武汉就封城了，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我都没有时间反应过来。我很感恩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在武汉的家人基本平安，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些生病的人所遭受的痛苦，我的心也特别痛。很多夜晚我睡不好，担心他们，却又和他们隔那么远，心里觉得无力，经常想着想着，枕头就打湿一大片。上帝的圣洁与公义诚然让罪人在他面前完全无法站立，我们的灭亡何其理所当然。然而他何尝不迫切希望我们快快悔改，当审判降临时，当灵魂灭亡时，没有人的心比神的心更痛。然而我们的主，他不是杀戮的暴君，他是良善的神，他在掌权。我虽不知道为什么神让这件事以这样的方式发生，但是我知道神是良善的，这一切背后一定有他良善的美意，而我们可以把我们所爱的人完全交托给他，因为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他是好牧人，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。家，拼命想逃离的地方。我是在2008年大二结束后的那个暑假，在新西兰旅游的过程中信主的。短短的3个月，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如今看来，其实一切都有很长时间的铺垫。正如圣经上所说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诗篇139篇第16节。上帝对我们生命的一切早有安排，哪怕是过去经历的苦难，如今看来都是化了妆的祝福。我的原生家庭非常破碎，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多少父母在一起的欢快场景。可以这样说，在我信主之前，我对家庭的记忆都是封闭的，因为有些记忆太痛苦。后来信主之后，上帝带领我再去面对那一切，我才慢慢回忆起过去的一些事情。记得我父母年轻的时候常常热战，一言不合就大吵，甚至动手开打。后来随着他们年纪的增长，慢慢从热战变成冷战。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母亲常常因为吵架离家出走，那时我常到处找不着她， 给他的 BB 机留言也不回。BB 机是一种1990年前后流行的通讯工具，那时我只好站在阳台上，站很久很久，眼巴巴地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，巴望着可以看到妈妈回家的身影。后来到了高中，在学习最辛苦的那段时间，也是父母关系最恶劣的一段时间。那时家里不大的房子，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可以做到3年彼此不讲话。如果有什么必须要说的事，就通过我来传话。没有这样经历的人，可能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看到父母这样冷暴力彼此虐待，我的内心越来越封闭，甚至开始对他们产生强烈的怨恨。可以说，在我信主以前，家这个字从来不是和温暖、安全感联系在一起的。家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、冰冷的地方，是我拼命想逃离的地方。这也是为什么在高中那段时间里，我拼命地扑在学习上。一方面，我以学习麻痹自己，好不去想家里的种种问题；另一方面，我想要考到省外，不管在哪里，只要远远离开这个家就好。那段时间的拼命学习，最后有了回报，我也没想到自己竟会考进北大。如今想来，这也是上帝的安排，是他的恩典。在我离开家以后不久，我的父母就悄悄地离婚了，他们也没有告诉我，以至于到了现在，多少年过去了，他们仍然没有正面去谈这个事情。只记得当时，有一天我放假回家，发现爸爸的东西都不见了。我也没有去说些什么，因为心里清楚，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。当时我的心肠也非常冷漠，他们走到了那个地步，我竟然都没有流过一滴眼泪。心里种下福音的种子。在北大学习的第一年，在国际关系学院里，我上了一个很好的外教的英语听说课。我记得在外教的课上，常常听到一些很让人感到温暖、有爱的内容。他常常用一些经典歌曲教我们美国社会的文化，其中有一首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，歌名叫做《蝴蝶之吻》（Butterfly Kisses）。这首歌讲的是父亲对自己小女儿的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一首经典的基督教歌曲。我听了之后，内心有很大的触动。可是同时，我也觉得，这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温暖的家庭。所以课后我去找他，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课上讲这些内容。他并没有直接和我分享什么，只是把我介绍给一个住在香港的美国老奶奶，说她可以和我更多的分享。后来我就和这位老奶奶通信，她人非常好，也会找机会来北京看望我。在看我的过程中，她给我讲圣经，也为我祷告。其实当时的我还不懂这些，加上我那个时候英语很一般，他讲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明白。最后他送给我一本圣经，我接受了他的礼物，可是内心很难接受他说的话。毕竟我是在一个无神论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，很难接受上帝的存在。尽管如此，上帝借着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种下了福音的种子。大二的时候，是我学业最辛苦的一年。那一年，我需要修2个学位，又决定要出国，所以也需要考一些英语考试，压力很大。当时，我们寝室有一位室友，晚上打呼噜有点严重。我因为学习压力大，本身精神上就有些敏感。后来因为呼噜声 就更加恶化为神经衰弱，以至于当时有一周的时间几乎没有睡觉，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。记得那是一个周三，我的内心十分抑郁，精神也有点恍惚。我走出北大的小西门，在那附近乱逛，无意间看到不远处的海淀教堂，于是就走了进去。当时我悄悄地坐在副堂的最后一排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了一整天。后来我回到寝室，那天晚上居然睡着了。难道是上帝听到了我的哭声？但我当时还是愿意把这件事归结到心理作用，心想着，毕竟发泄了一整天的情绪，可能是放松下来了吧，就容易入睡了。后面的日子里，我似乎比较容易进入睡眠，我也依然很拼命地学习，每天学到12点睡觉，第二天早上6点再爬起来，继续学习，没有双休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，或者说有一个画面反复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在那个画面里，我似乎在爬一个梯子，那个梯子好高好高，看不见顶端，而且有很多人在一起爬。我的前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旁边也有人，都拼命地想爬到梯子的顶端。但是梯子顶端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只是听人告诉我说，等到了顶端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幸福生活。但是万一那是一个谎言呢？当时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恐惧，心想，我这么努力，万一这一切都是白费的，那顶端不是真正的幸福，我要怎么办呢？而且我也问自己，什么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明白。其实都不是巧合。2008年的那个暑假，假期很长，经历过一年的辛苦之后，我也想有好好的休息的时间，于是决定去新西兰探望我的小姨。当时我的小姨已经信耶稣了，周日去教会的时候，她一定会带上我。她当时去的是一个华人教会，每次我被她带去以后，都有些不耐烦，因为我觉得我虽然来这里旅游，但是也是想多学学英文的，想利用每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，不想总去讲中文的地方。我小姨知道我的想法后就说，行，那咱们就不去华人教会，咱们找一个当地人的教会看看。于是我们就在一个周日在附近找了一间当地人的教会。去教会的那天发生了很多很巧的事情，让我一进教会就有一种亲切感，想要留下来。在当天的聚会结束之后，牧师在台上说，有谁需要祷告的，可以到前面来，有志愿者为大家祷告。我当时心想，祷告嘛，就像体验异国文化一样，反正是得到祝福，也不吃亏。于是我就走上去了，台上有一对志愿者，分别为每个人祷告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上前来，在祷告时按手在我的头上。当时他的手放在我头上的时候，我闭着眼睛，却看到一个我的一生像老电影那样，在我眼前很快地放过去。虽然是那种不太清晰的影像，但是我很确定，这个电影讲的是我。尽管那时我仍然不信上帝，但我心里隐隐地知道，上帝让我匆匆瞥到我的一生，让我看到我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目的就是要让我知道，他一直在那里，一直在我的生命里，哪怕我还没有相信他。而且即使在那最痛苦的日子里，他也在那里。我当时就开始哭，一直哭， 不是那种难过的哭，而是被释放之后的那种哭。封闭多年的情感，对爱的渴望，对家庭的渴望，那些曾经被我冰封的感觉，全部如同开了闸后的洪水一般，汹涌地倾泻了出来。我所经历的，正如圣经中所写的那样，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以西结书36章26节。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死去的那一部分，在那一刻又活了起来。然而，在经历过这件事之后，我却仍然拒绝承认上帝的存在。无神论的思想根深蒂固，我真的很难去接受上帝。但是在这之后，又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。当时我的英语并不是很好，而新西兰英语带着很重的口音，所以刚到新西兰时，我很难听懂当地人讲什么话，更别说听明白牧师的讲道了。于是，当时我在心里对上帝有一个挑战：上帝呀，你既然那么想让我信你，我却连牧师的话都听不明白，怎么能信呢？可是到了下一周，我再去教会的时候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这个牧师说什么我都听得懂，不论是很难的圣经上的话，还是日常的一些话，但是其他人的话我还是听不大明白，就是单单明白这个牧师的话。当时我的心里惊讶极了，开始渐渐相信上帝的存在。不过我心中还是有两个很深的问题阻碍我完全相信上帝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看到佛教徒求神拜佛，也看到基督徒祷告，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？我特别不喜欢求神拜佛的那种祈祷，很被动，好像什么都不用干，去拜了拜后就等着天上掉馅饼。那基督教是这个样子吗？在发出了这个问题之后，牧师在接下来的周日讲道中讲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。当时我很惊讶，我又不认识这个牧师，没和他讲过话，他怎么在周日讲的话正好解答了我的疑惑呢？在接下来的一周，我发出了第二个问题，那就是上帝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？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不会结婚，也不可能结婚，而且我也没有和人谈过恋爱，因为觉得最后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。然而，接下来那个周日，牧师讲的就是基督徒的婚姻，还呼召所有单身的人到台上为他们祷告，求上帝来掌管他们的婚姻。我也上去了，我感到特别不可思议，那两个困扰我的关键性问题，上帝竟然都用这种方式回应了我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又发生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，让我知道这么多我以为的巧合，其实都不是巧合。因为当上帝要抓住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怎么都跑不掉。破除婚姻偶像。后来的某一个晚上，我独自在自己的房间，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教我怎么祷告，就是突然间很想管上帝叫天父，以女儿对父亲的方式和他讲话，心里充满了对他的爱。那天晚上，我也突然特别想为将来的丈夫祷告，祷告了很多，其中也特别说到，求上帝使我的丈夫比我有更大的信心，完全跟随主。然后第二天，我小姨带我去了她的一个查经小组，小组结束后，带领人的妻子坚持我和她单独祷告，她的祷告内容和我前一晚为我将来的丈夫祷告的内容特别相似，而这些我之前都没有和她提及过。所以那天我心里就觉得， 上帝真是要救赎我将来的婚姻，他要在我将来的婚姻中彰显他的作为，让我看到我的婚姻和我父母的婚姻有多么不一样。然而，这个对婚姻的念头，后来在我的心里却慢慢变成了我的偶像。所以，上帝在后面的日子里又要做破除偶像的工作，才能让他所赐的礼物不会在我手中溃烂。在新西兰的3个月旅程，令我的一生完全改变。我也在受洗归主后回到了国内。当时不知道如何找教会，只是再次去到了海淀教堂，正巧遇上英文团契开始不久，心里有感动留下来。在那里，我认识了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。当时有一个年长的基督徒带领我查经，在一次查经结束后，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：“姐妹，你需要将你心里最宝贝的东西献给主，就像亚伯拉罕将他最心爱的儿子献给主一样。”当时他一说完，我就知道他指的是我心中对婚姻的想法，尽管他并没有意识到。我虽然没有去找人谈恋爱，但是我认定上帝要赐给我美好的婚姻，并且让这个念头完全占据了我的心，甚至超越了上帝在我心中的位置，他成了我的偶像。我知道上帝借着那位年长的基督徒来提醒我，我要完全献上婚姻为祭，而这是2009年2月份的事情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很想献上婚姻为祭，可是心里说要献，但不久又会把它拿回来，如此反反复复，都没有真正把婚姻交托给上帝。直到2009年8月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面对很多困难。那时我有一个感动，就是要禁食祷告，那是我第一次禁食祷告。在这次祷告中，特别为完全献上我的婚姻而祷告。那一天过去以后，也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，只是心中感觉轻松很多。到了9月份，我的生日临近，我不知为什么特别确信上帝要在我生日这天给我一个很大的礼物，我并不知道那会是什么。但是到了我生日这一天，我和好友聊天，我们聊到了婚姻方面的话题。我突然惊喜地意识到，原来我心中这个婚姻的偶像已经被破除了，我没有紧抓着他不放了，我这辈子不结婚都没有关系，我相信上帝会给我最好的安排。我当时特别喜乐，原来这就是上帝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奇妙的是，2个月后我就遇到了男友，现在他已经成为我的丈夫。现在我们组建了家庭，并且因着上帝的赐福，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。每次我看着我们的孩子，都觉得特别感恩，因为他的父母不仅爱他，还彼此深爱，他更有一位以慈爱怜悯看顾他的上帝。如今我也在上帝的感动下学习去原谅，去爱自己的父母，与他们和好，并且也为他们守望祷告，愿那救我的神也成就那救赎的大功在他们的身上。过去的我想逃得远远的，快快地远离他们，远离一切的伤害。如今我知道上帝要我去爱他们，纵使有许多困难和挣扎，我也需要靠着上帝的爱去走进他们的生活，因为从主而来的爱永远不是逃离，他的爱能遮盖一切的罪。感谢主，是他让我们的实心 变成的肉心，是他化咒诅为祝福。信耶稣以前，我从未想到会有今天的一切。就像哥林多前书15:10所说的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您也在上帝的爱中成为最幸福的人。